啊，弟兄们主日平安，
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来和弟兄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在正道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早晨，主啊，这次还是恭敬地把这讲台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遮盖，将这讲台分别为圣。也愿主你的灵在主你的教会运行，愿主你的话语对你的儿女展开，好让你的儿女主啊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生命的造就，生命的力量。愿主你的话语主啊，这次不只是对讲的对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主是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每一位，借着孩子早晨的信息能够认识主，更多的明白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信实。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们分享的信息是两种不同的侍奉啊。那么在今年我一直是分享关于侍奉的这个主题啊，主要是讲侍奉的心态。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他认识神，在神面前承认，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那么神的灵就进入他的心里头，那么他就成为一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受信成为受浸成为身体上基督耶稣身体上肢体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应该在教会的肢体，这个身体肢体上发挥他的功用。那么圣经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他就讲过，他说这个身体是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彼此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啊，它一定有它的功用，那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功用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的人科学家，那时候有人说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阑尾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好多人鼓励，甚至医生都鼓励人把阑尾拿掉，结果后来人家发现这个阑尾有很多很大的功用，很大的功用。阑尾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当你身体出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阑尾，它会告诉你的身体有问题了。那么所以说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没有用的，那么既然一个身体上没有一个肢体没有用的话，那么我们作为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头都有他的功用。所以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侍奉神，都应该委身一个教会，参与教会的事工，发挥肢体的功用。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侍奉？那首先他要发挥功用，第二个呢，侍奉是基督徒灵命增长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个读圣经听到，你学了很多圣经的真理，那么这只是你脑袋里的这些什么知识，但是你要把这些知识变成你生命的经历，那么这样一个信仰才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所以你要去实践这个信仰，你不是只听到一个道啊，圣经上这个传道人讲得很好，那个人传道人讲得很棒啊，那么听完了就完了，你听的这真理你要去实践出来，在你生活里头。那么当你听到是实践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操练自己的信心啊。所谓信心是你信神的应许，这样你的信心才能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那么当你操练信心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信实，你就知道你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书本知识上的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不是一个我心里的一个寄托，乃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你经历他的信实，当你经历他信实的时候，你会更加更深的认识这位神。一个基督徒没有可能完完全全认识神，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不管他包括那些古代的那些这个圣徒，包括使徒保罗，他们都是一步一步在认识神。没有一个人敢号称他已经完全认识神，他不需要再认识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你要生命要成长，你就要去参与侍奉。你不参与侍奉，你没有机会来经历这位神。那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头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的基督徒他是什么，他的生命是畸形的。什么叫畸形呢？他脑袋大身体小。所谓脑袋大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很多，圣经里面知道很多道理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呢，那尤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台湾、从大陆、从各地的来留学的，或者是来都是高学历的，因为在美国的华人的平均教育水平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愿意来读圣经，都很愿意来啊知道这个圣经很 logical， 很多的思想。但是呢，我们往往把这个圣经、把这个信仰啊跟我们的生活分开了。所谓信仰生活是分不开的，信仰生活连在一起的，有信仰一定要把它放到生活里头去。如果你信仰不放到生活里头，你的信仰只是永远只是一个什么啊？只是一个知识。只有把信仰放到生活里头，你才能去经历这个信仰的真实。这叫我通常讲，这叫两条腿走路。信仰是你的理性上的认识，但是呢，你要把它在生活里头实现出来，你要有感情上的认识，这样你的信仰就会有根有基。既要理性上认识圣经的真理，又要在感性上来认识这圣经真理的这个真实。那么很遗憾，在北美的大部分教会，包括美国教会也是一样，一般只有 20% 的基督徒参与侍奉。那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参与侍奉有好多的顾虑啊，有好多顾虑，不肯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不肯迈出这一步呢？那么有好多顾虑，第一种是什么？怕进去了出不来，一旦参与侍奉他就退不出来，就像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啊。第二个呢，中国人华人最在意的就是怕别人说闲话，因为中国人很多人是多做多说，少做少说，你不做事情没人说你，你一做事情一定有人说你，所以很多人怕别人说闲话，他不敢参与侍奉，怕别人说你不好。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很多人怕这个啊，你不肯花时间，是怕投入太多的时间，投入太多的什么精力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那以至于你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呐，或者影响你的工作啊、事业。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顾虑在里头，所以他就不肯去侍奉。那么还有一种顾虑是，很多人觉得这比较属灵的一些人，他们觉得我自己不够属灵，我的没有恩赐，我不配来侍奉啊。所以说你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所以说很多人不肯去迈出脚步来参与侍奉。那么对于参与侍奉的人来说，侍奉的心态非常重要。侍奉的心态决定你侍奉的价值。一个人他如果有正确的侍奉态度的话，那么他的侍奉神会祝福他，那么他会有这种事半功倍的果效。 OK， 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他的侍奉，他的工作有果效，他会尝到侍奉的甜头，这个人他就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量，越侍奉越愿意侍奉。但是如果你心态不正的话，这些人往往都是靠什么？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人的方法在侍奉神。那么如果你要人不正对正确的心态去侍奉神的时候，这种侍奉往往不蒙神的祝福。很多时候你是事倍功半，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成功功效就是很有限。那么他的工作往往都是一些草木和谐的工程。为什么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因为他经不工作，他的侍奉经不起火的考验。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啊，50年代是不是大陆解放了啊？那么当大陆解放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共产党消灭基督教，那么很多教会都垮掉了。那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个人是真信耶稣还是假信耶稣，你的做工的果效都在那个时候都会彰显出来，能不能经受火的试验。那还有一种呢，这个是草木和谐功能，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你那个时候看到大家好，哎呀好漂亮，这个教会人很多，但是时间一长就知道，所以这是草木和谐的工程。所以说你如果是心态不正你去侍奉，那么你侍奉的路就会越走越艰难，就会有怨言出来，就会失去这侍奉的乐趣，失去喜乐和力量。那么很多人也许会从此就退出侍奉。 所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心态，使他的侍奉蒙神的悦纳。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做圣工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侍奉的心态。那么我们要查考旧约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一个故事，讲这个大卫王要将神的月柜运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也叫大卫的城，运到耶路撒冷去，讲这个故事。那么这故事里面 involve 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大卫王，那么另外两个人呢，一个是小人物，一个叫乌撒。大家可能对乌撒这个名字很熟悉，有一个俗称叫什么乌撒的手，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乌撒有很多误解。什么叫乌撒的手？所谓乌撒的手就是说是你不要多管教会的闲事。很多人教会有什么事，教会比如说教会里面出问题了，或者教会里头有异端的，有这些异端的人，或者是有不走正路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就退后，我不能做乌撒的手啊，我不能去阻拦呐、啊，就是变成一种借口，不要多管教会的闲事，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但是乌撒大概很多人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因为知道乌撒的这个故事，都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另外一个小人物呢，叫俄比以东，这个名字呢，很多基督徒都也熟悉，但是对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但是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两个小人物，看对比他们的侍奉。所以说我们要思想这个侍奉的心态不同，对侍奉工作所带来的结果和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个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十五节。我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打一下呀？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说当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散弯。这他们将神的月柜从冈山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约赶着新车。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奏乐跳舞。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右柜旁。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月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耶和华的月柜在加特人俄比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比以东和他的全家。抬耶和华月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月柜抬上来。好，我们就听到这个地方那个中间有个字大家读错了，就拿根不是拿银。好，那么我们在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么大约在这个主前 1104年，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了一次很大的仗，在那个亚佛这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士师以色列人士师以利他的晚年，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就把他的祭司的职位呢，让他两个儿子做祭司。结果他的两个儿子就跟着以色列的军兵出战，结果以色列人害怕打不够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说是要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到这个战场上去。他们认为如果神的约柜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他们就有力量打败非利士人。结果没想到在战场上他们溃败大败，这个非利士人把他的约柜掳去了。这那个时候这个先知撒母耳他那个时候很是孩童，很小的时候。那么约柜被掳去以后呢，非利士人就把他抬到非利士地里去。约柜在非利士地总共有7个月时间。那么当这个非利士人把约柜抬到哪里去呢？他们放到他们的拜的这个假神大拱这个他的庙里头去。这个神就击打这个非利士人所拜的这个假神大拱。第一次呢是他们放到当天放进去，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个他们拜的假神大拱啊，这个像倒到地上，面伏于地。后来他们把这个像扶起来，这个过了一天再来看，完了，这个大拱他的脑袋全头断掉了，手脚都折断了。所以说这非利士人他们的祭司啊，就从此再也不敢进大拱的庙。然后当神他们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到非利士境内的时候啊，神败坏降瘟疫在非利士人身上，使他们得这个所谓的痔疮，中文翻译的痔疮。这个我们如果是大家看圣经看那个吕振中一本呢，他把它翻译成鼠疫，是一种瘟疫，是传染的，是长得很怪的地方，长在屁股里头，长在一个什么这个痔疮一样的，像它是一种 tumor， 是传染的。所以说他们在一个城市这个降在这个神降在的他们和所有的人得这种病瘟疫的时候啊，他们很害怕，好多人死了，这个让他们死这个病。结果他们害怕呢，就决定这个把这个约柜呢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非利士人这个瘟疫马上又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吓坏了，所以他们发现不对头，又抬到另外一个城市。非利士总共有5个主要的城市，他们发现坏了，所以说以至于他们把约柜抬来抬去，结果想要抬到一个地方，约柜没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城市的人甚至听到这个消息都吓死了。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5章1到12节这一段。那么怎么办？这非利士的5个首领，他们有5个城市的他们的首领呢，他们就决定把约柜送回去。太恐怖了，他们知道是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他们运气不好碰到瘟疫，还是说是究竟是以色列的这个神在惩罚他们。他们知道这约柜到哪儿就有瘟疫，所以他们要送约柜，但是不清楚是神惩罚他们呢，还是约柜的问题。他们因为非利士人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找了拿了一辆牛车，找了2条牛，母牛是有母那个刚刚有乳的，有母乳的这个母牛，而且是从来没有孵过恶的母牛，让这2个母牛拉这个牛车。那么他们的祭司讲，他说如果这个车啊，那个母牛一直拉到这个从非利士地拉到以色列人境内呢，就表明是神在惩罚他们。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运气不好碰上这个瘟疫了。你知道他非利士人很厉害，他为什么找2条母牛？是这个母牛刚刚有乳母乳的，而且从来没孵过儿子，是刚刚生过小牛。如果那2个母牛，你知道你把这个小牛拿走的话，这个母牛一定会回去找他的母牛一定要找小牛，就是按道理这个母牛不会一直往前走，一直会转过身来。结果没想到当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放到牛车上，这个2个母牛一直叫，一直一路直行，顺着大道走到以色列人的境内，他们才发现是神的手夹着他们，是以色列的神在惩罚他们。所以他们这个母牛的车呢，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境内的叫做白斯麦这个地方，有个大磐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抬下来放在这个大磐石上面。他们向神献祭以后呢，就回到非利士地去了。结果当这个约柜回到以色列人境内的时候，那白斯麦人看见以后啊， 非常高兴，因为月桂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很重要，是不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因为非常高兴，他们根据摩西的律法的话，月桂本来是在会幕里头没有人看见的，结果现在月桂来了，摩西们的人很好奇，所以那个时候聚集了有30000多人，大家都来看一看，哇，这个好神奇的月桂，从来没见过，他们就围观参观他们神的月桂。结果神击杀70个白斯曼人，所以当他神击杀70个人以后啊，他们发现这个月桂太神圣了，不可以随便放，怎么办，你也不能放到野外不管，所以说他们就上去把这个叫这个基利叶林的人来。那为什么叫基利叶林的人呢？基利叶林人那边有一个人叫亚比拿达，他是什么利未人，利未支派的一个首领，所以他们就要请他们下来把这个月桂，这个利未人下来把这个月桂抬到亚比拿达家里的。那么亚比拿达就下来把这个月桂抬到他们家，让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月桂。那么月桂带到这个亚比拿达家里多长时间呢？100年左右，100年。那么在这100年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这个先知撒母耳他慢慢长大，那么撒母耳长大开始承担这个先知跟这个士师的这个责任。那么原则上来讲，撒母耳应该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只是说撒母耳呢，在20年以后，就月桂在这个亚比拿达家20年之后呢，那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在那个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了一仗。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阵约啊，这个阵约是在这个我看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在一个看啊，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很大的阵约。那么以色列人取得大胜，彻底的打败这个非利士人。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呀，这个先知撒母耳他慢慢年龄大了，结果发现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好的祭司，不能好好的履行祭司的职任。所以以色列人要求这个撒母耳呢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就安立了什么扫罗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扫罗在以色列做王做了40年，那么扫罗到了他做王的后期的时候，他不信神的道，以至于神遗弃他，就是神又让撒母耳就安立了谁，大卫做以色列人王。那么当扫罗死了以后呢，这个犹大这个支派的人呢，就安立这个大卫做犹大人的王，但是北方所有的其他支派没有过来，他们还是安立这个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做王。那结果后来经过之间彼此征战，那么7年以后呢，那么扫罗的儿子死了，被杀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北方的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呢，就来找这个大卫，要大卫做以色列整个所有支派以色列全国的王。那么所以说大卫在大概是主前1003年的时候，大卫登基纣王，大卫也纣王纣了40年，他7年是在这个犹大这个纣犹大人的王，33年受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王。那么在主前1003年这个时候呢，大卫登基纣以色列人王。那么我如果大家读旧约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的部落这个支派之间他不和的，你在扫罗纣王的时候如果打仗的话，他立以色列军兵非要把这个犹大的这个军兵呢单独立出来，不管人多人少都单，为什么呢？他们之间不和。所以说当大卫纣王以后，他第一件他想要整合这个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那么所以说当大卫登基以后，他第一件他攻占了耶路撒冷城，那个是耶布斯人的城。那么占领这个城呢，大卫就把他作为他的一个以色列国家的一个首都，作为一个他的行政的中心。那么呢，他也想把这个耶路撒冷城作为以色列人这个宗教的中心。那么既然这个宗教的中心，就必须要把月桂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大卫城，放在耶路撒冷城。那么大卫把这个作为一个什么一个最好的机会来整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机会，各种各个支派让他们联合起来的机会。那么这样是这个事情的背景。那所以说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第撒母耳记上6章1到2节，他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3万人，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往 巴拉犹大将神的月柜运来，这月柜就是住在两基路拜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月柜。那么大卫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好的准备，他把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首领聚到他那里去商量要把月柜运进耶路撒冷城，大卫的城。所以说这个地方圣经用了一个大卫又拒绝。那么大家做了决定以后呢，大卫叫运的时候呢，大卫又拒绝以色列当中挑选的人。那么这三万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呢，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各支派的首领，各支派的这个大能的有名的人，都是。那么他挑选这三万人，包然后再加上这个利未人一起，他们大卫率领他们前去什么一个地方叫巴拉犹大。这个巴拉犹大就是基利耶林，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放月柜的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那个地方的城市。那现在他因为100年了，这个名字改了，那是同样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要去从这个巴拉犹大把神的月柜运过来。那么圣经这个地方特别指出来，这个月柜是住在两基路柏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月柜。那么如果大家看月柜上头有两个什么像一个鸟一样，这是一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那这个是这个摩西按照神的指示造的这个月柜。那么月柜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月柜里起初它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神这个摩西从西乃山上从耶和华神那里拿下来的两块法板，是十诫的法板啊，这是神立的约跟神立的约十诫。那么另外呢还有两个呢，一个是什么里面一罐玛拿，那还有一个呢是亚伦发芽的杖。那么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理啊，这两个玛拿跟那个杖都消失掉了，现在月柜里头只有最主要是有这个两块法板，这是神与世人立的约。那么月柜象征着神的临在，象征着神的同在，就是它代表神。所以说摩西律法里规定的很清楚，这个月柜你不可以去看，它平时它是用一块布把它遮起来的，你不可以看不可以摸，因为这是最神圣的东西。那么是大卫带的人就把这个神的月柜从这个冈山亚比拿达，因为亚比拿的家在山上一个小山上，从他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那么为了运这个月柜，他们招了一辆新的车，表示什么？这个车是没有用过的，洁净。然后呢，他们也是尊敬，因为这个月柜是很神圣的神圣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尊重。然后呢，他们就放在这个车上。但是如果弟兄姊妹读过旧约圣经就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在民数记4章4到15节那个地方，他讲这个月柜啊，摩西律法规定月柜，他运月柜的时候必须要有勾下利未人勾下的子孙用肩抬，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不可以用牛车和任何其他方法来运这个月柜。但是大卫这个地方显然他用了这个非利士人运月柜的方法，因为以前没有用牛车运月柜的经历，只有非利士人做过一次，这是将近100年前的事情。是把大卫就用这种方式，用这个牛车来拉这个月柜。从人看来，这是大概比那个最稳妥的方法。我们知道牛车有两个轮子，放在牛身上，这个数学都知道，三点最平衡，是不是？四条腿不一定稳坐直，三条腿的坐直一定稳，这应该是最稳妥的，比人抬还要稳妥。所以大卫就用了这个方式。然后呢，大卫又请了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叙月。那么我们知道亚比拿达是伊利未支派一个首领，那么他的这两个儿子啊，这个圣经啊，旧约圣经通常这个，因为他希伯来文里头他没有这个子孙这个字，儿子跟子孙是同一个字，应该来讲乌撒跟亚叙月是亚比拿达的他的子孙，因为这个中间已经隔了100年了，那么通常应该是有两三代隔两三代。那么这个亚比拿达那个乌撒跟那个亚叙月是亚比拿达的子孙。那么但是呢，大卫就请他们两个来赶这个新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时代的利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接触过这个月柜，没有在月柜前侍奉过， 只有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亚比拿达的儿子他们有这个侍奉约柜的经验，所以很自然的大卫就请乌撒跟那个他的那个亚西约他们来赶这个牛车，赶这个新车，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别人别的利未人都没有碰过，没有经验，因为约柜这么神圣，他们没有办法让别人来，只有让有经验的这个乌撒亚西约来赶这个牛车。那么第撒母耳记三这个六章三节，他说，对不起，啊，这个三节他说，他们将大卫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啊，等一下啊。那么他们将神的第四到五节，他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山亚比拿达家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约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麦制造的各种乐器和琴瑟鼓拔楼奏乐跳舞。那么亚西约这个希伯来原文，很多古版的这个旧约圣经只是讲他的兄弟，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是兄弟，他的兄弟。那么有的圣经写的翻译就是乌撒和他的兄弟。那么所以说乌撒的兄弟亚西约呢，他在月柜前行走，换句话说是谁在扶着月柜？谁在扶着月柜？乌撒在扶着，乌撒是最主要负责人的。那么大卫和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神的月柜前什么奏乐跳舞，因为大卫跟以色列人为这个千里月柜，他从以色列全国招了30000个都是这个 dignitary， 都是那什么高贵的人，都是首领，他们来演这个约柜，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庆典来，然后他们也非常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要把神的约柜，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把约柜要抬到什么大卫城去，大卫为神的约柜预备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很高兴。但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拿根禾场，到了拿根禾场，因为牛舍前蹄误杀，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臭物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这个牛舍前蹄呢，那个可以说牛惊跳，或者是牛被绊倒。那么牛一惊跳呢，这个车子就不稳，你知道吗？牛一跳起来，这个车子就不稳，不稳的话，这个约柜很有可能会什么倒下来，或者滑倒下来。啊，所以说乌撒看见这个情形呢，他马上就是伸手就什么扶着约柜。但是我们知道，根据摩西的律法，在民数记4:15那个地方讲，他说抬约柜的祭司，他们不可以用手什么摸约柜，他们摸就是死，所以他不可以摸。那乌撒这位利未人，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律法，但是呢，当这个约柜要从这个车上要倒下来的时候。这个很着急的时候，乌撒就很自然的伸出手就扶这个约柜，结果神向乌撒发怒，因着臭物击杀他。这个当然臭物这个字啊，它原文是轻率 ，OK， 这个字整本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只出现一次，就这么一个字。那么这个击杀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撞杀，把撞杀这个乌撒。那么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地方，兄弟，我以前读圣经读这个地方之后，我觉得这个神不讲理。乌撒是好心的，他不服这个约柜就倒在地上，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是不是？那么乌撒是好心服约柜，神就算有这个律法规定你不可以摸，但是约柜要倒地上了，你没有办法呀。他是好心的，那么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向乌撒发怒？他为什么因这样一个错误要击杀乌撒？那么从人看来，牛是前蹄，乌撒伸手扶月柜，不让他滑倒损坏，这是一种热心的服侍。那尽管你不符合摩西的律法，但是也无可指责，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有的人呢，他把这个乌撒之死，他称之为说不成比例的严重审判，不成比例。其实不要说你不明白，大卫当时候他也不明白神为什么击杀乌撒，后来他会明白，等会儿我们会看经文他明白为什么。 这大卫他不明白神为击杀乌撒，他心里头很愁烦。这个心里愁烦这个字，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anger， 发怒，英文圣经写的是 anger， 他发怒，大卫生气这个事情。那撒母耳记下六章八节他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利士乌撒，直到今日。这个比利士乌撒的意思是对乌撒的那个爆发暴怒， outbreak against 乌撒。大卫不清楚，他本来是要做一件好事，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大卫办约柜之前有先知也跟他讲，这是合神心意的，是一个神喜悦的事情，办约柜，从约柜从亚比拿的家抬到耶路撒冷城，神喜悦的，是圣功，是神喜悦的工作。但是现在神击杀乌撒，大卫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又看两段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圣经的教导。第一段是箴言二十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第二段经文是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他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适应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昼时的结果报应他。神击杀乌撒，神不会轻易杀一个人，神杀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有罪，这一点是要清清楚楚的。神不会失误或者误杀一个人，不会的。一个人死，神成这个杀一个人一定是这个人有罪。所以说神误杀的原因呢，我们下面会要看，是因为误杀他的侍奉的心态不正，而和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讨神喜悦的侍奉，这是神为什么要击杀误杀。那么下面我们要看看乌撒的侍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看一看。首先这个乌撒他对神没有存敬畏的心，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知道摩西的律法，因为大卫他不是利未人，他是什么犹大的，是不是犹大支派的，他们不会去对这些律法搞得很清楚。利未人一从小生下来就要教导学这个神的律法，他们知道神的律法。所以乌撒这位利未人，他明知摩西的律法对这个运月柜有严格的条例，但是他却什么，他不去重视也不去遵守啊。其实尽管有的解经书把这个责任推到大卫身上，其实大卫不负这个责任，因为什么，大卫不知道，大卫是请乌撒负责这个，所以说乌撒有责任把这个律法摩西律法的规定跟大卫讲，但是乌撒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所以说他身为利未人知道律法却不去重视也不去守。那么第二个呢，乌撒他长期在月柜前侍奉，但是当一个人长期侍奉的时候，很容易就慢慢的失去对神敬畏的心。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开车，我们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啊，很小心，是不是？不会超速，换线的时候要看半天，看准了才换线，是不是？啊，小心翼翼的开车，那个时候呢，一般来讲不容易出事情，一般来讲不容易出事情。那么什么时候你会出车祸呢？是你自以为我已经很熟练、很会开车的时候，你就大意了。有的时候，回头也不是真回头，只是瞄一眼就哗就过去了，就撞到人家车子了。时间长了你就为什么不再那么小心谨慎了。乌撒长期在神的月阁前侍奉，他会慢慢的失去对神这个敬畏的心，会慢慢的失去，久了以后，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神，教会做圣工，刚开始做我们会很谨慎非常慎重，但是做习惯了，每次都这样做，每天都这样做，每年都这样做，做了一定程度以后，你觉得轻车熟路，你也不要去祷告了，就直接上来就做了，敬畏的心没有了。第三个，他轻忽神的公义与圣洁。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圣洁里头容不得一点罪。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读旧约圣经，知道有很多故事，最典型的当神呼召摩西，是不是在这个旷野呼召摩西的时候，要摩西回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不是？大家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查出埃及记， 那么当神呼召摩西说了半天，动员了摩西半天，摩西答应了回埃及去，结果在路上的时候神要什么？要杀他。神为什么杀？神费了半天劲呼召摩西要他回埃及去，结果在路上却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就因为一个小问题，因为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啊没有受割礼，就为这样一个小事情神就要击杀他。就神的公义在圣洁里头容不得一点不合他心意的不这个一点罪。如果大家再看亚伦的两个儿子，是不是？那么亚伦做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天天看他的父亲进圣殿去献祭，他觉得没什么了不得嘛。然后他们亚伦的儿子也是圣经神讲的，他的儿子都要做祭司，也是祭司啊。既然亚伦他父亲那么做，他的两个儿子也照学模这样也去献一只祭好了。结果呢，他亚伦的两个儿子去献祭的时候，神击杀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圣经讲他是献燔祭，不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神当场击杀他们。如果大家弟兄姊妹再仔细看，你在新约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什么亚拿尼亚和什么撒非哈，两个人是不是？撒非哈我忘了啊。他们两个人是吗？奉献是不是？把家里的财产卖了，是不是？跟彼得讲，我们把家里财产全都卖了，全都奉献给神。其实呢，他偷偷的藏了什么一部分钱，只奉献了一部分钱。结果彼得圣灵启示彼得，彼得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彼得当场指出来，结果这两个人在彼得眼前呢，脚前当场就死亡。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要有个敬畏的心。神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不敢见神的面，为什么？就怕神击杀他们，因为他们有罪。我这两次兄弟，我前三个礼拜我去看我女儿，就是我们去啊去我们教会以前有位弟兄 Ben， 那个万本树跟小青他们啊，他搬到明尼苏达去，所以我们去看他。然后那天晚上他们请了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那么交通我们就谈到一个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穿衣服的问题，是同工服饰衣着的问题。我就讲，我说我们教会啊有规定，我们教会主日这个单章里头啊都有讲啊，要注意仪容的什么服装仪容的整洁。我们有教，我说我们教会有这个规定放到上头。那么他们就觉得，我说我们教会曾经以前有段时间要求这个四班这个不可以穿拖鞋上去唱诗歌，然后也不可以弟兄姊妹穿着怎么汗衫啊，穿着拖鞋邋里邋遢的来教会。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要去公司去啊，你去公司去 interview， 你要怎么着？你要穿西服是不是？整整齐齐恭恭敬敬的，你去见未来的老板，你去 interview。那为什么今天你来见神，你就可以什么穿个拖鞋邋里邋遢的来见你的神呢？你既然都怕你未来的这个老板的话，为什么你不怕掌管生命的神呢？所以你要进神呢，尽管圣经从来没有，教会也不要求你穿什么有名的那个名贵的衣服，穿的非常好的衣服，不是，只要你整洁，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的问题。所以说误杀他在什么，他轻忽了神的公义圣洁。他觉得我已经服侍神这么久了，接触月柜接触了多少年了，所以他呢，他就很自然的，当着月柜要倒，他很自然就伸手就服了。搁着你我们还要想一想，我能不能服啊？但是他已经他不在乎，他已经觉得无所谓，他觉得他已经很有经验，他就是服了，他已经轻忽了神的公义圣洁。所以他漠视这个圣月柜的圣神圣，伸手就扶月柜，以至于被神击杀。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太月柜的祭司他们不可以去碰这个什么月柜，不可以扶。这是第一个。那么误杀的第二个侍奉出问题的地方是对神没有纯谦卑的心。那么单纯从这个地方你看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问题，这个是大卫事后他自己的反省，他讲出来的为什么神要击杀误杀，他感觉原因出来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在历代志上15章11到15节，麻烦你打出来，历代志上15章11到15节，历代志上11章11到15节。对，等一下， 看啊，我来 make sure 一下。哎，这个不对，这经文不对啊！你看，等一下，是在历代上十五章，是历代上十五章吗？十一节啊，对，这个就对了，这个经文对了。刚才你不对 ，OK。好，哦，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大卫将祭司，这是这个第二次大卫要去逾越柜，第二次了。那么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利、亚帅亚。”约尔、士米亚、以勒、亚比拿达召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致诫，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听清楚啊，他说因你们先前怎么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原文是撞杀，他说于是祭司利未人什么致诫，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然后他说是不是，他说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你从大卫的这一段话里头，你可以看出他们第一次逾越柜的时候出现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没有圣洁的问题，圣洁的问题。为什么呢？他们只注意到外面的圣洁。我想，因为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一定要什么沐浴更衣，很谨慎。OK， 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牛车，是新车，从来没有运过其他东西，就干干净净的来运油柜。他们认为从外面很圣洁、很干净、洁净了，但是这只是外表的洁净，替你没有注意到什么，没有从里面把里面的罪除掉，要从内里来洁净，要致洁。就是第二日抬约柜的时候，利未人他们意识到这个事情，要什么？要致洁。所谓致洁，不是说你回去洗澡而已，是什么？你要省察自己的罪，要在神面前认罪，要去除去罪，你才能去救这个圣功。这是致洁。那么第二个呢？大卫发现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按定力求问神。什么叫按定力求问神？是这个运约柜这件事情是一个以色列通国的一件大事情，那么多人来，这么大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肯定有祷告，是不是？大卫他们一定有祷告，这个乌撒也一定有祷告，但是大卫这段却讲，他说没有按定力求问神。求问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祷告都是：神啊，我要做什么生意，请你保守让我生意成功。那我明天要去什么地方，你保守我旅途的平安。为什么呢？你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只是要神来什么 backup 你，要祝福你。这个地方请问是什么？是你要事前，你没有说问神啊，我是不是可以明天去那个地方。你没有问神啊，这个生意我作为基督徒能不能做这个生意。你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只是要后面要神来 backup 你。大卫讲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你运约柜的时候，有没有先去求问约柜神怎么来运这个约柜？大家都没有经验，你有没有问神说该怎么来抬？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已经而是他们是什么？是已经决定了用牛车运了，只是说神啊，你保守我们呢，让这个约柜蒙你喜悦，一直平平安运回来。这是大卫的意思。你要去按照定力什么？先求问神。今天弟兄准备做圣工的时候也是一样，都已经想好怎么做了，只是要什么什么 backup 你。啊，真的，我就这个生活，你保守我，赐福我啊，保赐福我的家呀，赐福我的工作啊，我这么爱你啊，我这么辛苦，但是你就忘了一件事情，你也没先问神，你做这个圣工，做的方法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你的方法不对，神怎么来祝福你？神怎么来给你恩典？没有办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因为你要知道，乌撒他不是一个小人物呢，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他来自赫赫有名的家族，他的父亲是利未支派的一个首领，从小就是侍奉神的人，懂很多，又而且是那个时候的利未人，大家都没有经验，就他们一家约柜在他们家，这好了不得啊！就像我们今天那个一个人一个牧师的儿子一样的，天天跟牧师在一起，但是牧师的儿子不见得很属灵的，不见得认识神。所以说他乌撒觉得他很有经验， 他一直看守月桂，他很有经验，所以他这个事情根本就觉得没有对，他觉得很正确，因为他只有他懂。在今天教会里最怕这种人，最怕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啊！很多人觉得教会里没有我就不行了，你错了。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侍奉没有一样蒙神的喜悦，没有一样蒙神的悦纳。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耶稣，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垮了，不是要你负责，是什么？神的事情。你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教会找到你一样问心乱。Okay， 不是说我走了这个教会就散了，或者我撂挑子不干的话他们就要快跪着来求我，没有人求你。这是神的教会，神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所以这是对神没有谦卑的心。第三个问题是，乌撒是靠着血气在侍奉神，用人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运月桂绝对是神的功，神也应允，神也借着先知也告诉大卫，这是神喜悦的事情。运月桂进这个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工作，但是呢，神不喜悦神的儿女引用外邦人的方式来侍奉他。谁用你这个之前没有人碰过月桂，也没有经验，但是唯一大家所知道的是什么？是腓力士人，他们用牛车运过月桂，所以说。这个乌撒他就很自然的用什么？用这个腓力士人的方法，运月桂的方法来运什么神的月桂。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不可以用外邦人的方式来运这种月桂。今天很多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忘了一件事情，只是看到这个故事，却忘记了当初腓力士人把月桂送回来的时候，是谁在主领这个事情。是神，如果不是神主领，那两条牛一定会转头走的，因为两条母牛啊，刚刚怀孕，刚刚生小孩的，生了个小牛的母牛母乳，而且从来没孵过，他一定会扭头的。是神在掌管。今天同样，当大卫要把月桂从这个亚米拿达家运到耶路撒冷，一样神在掌权，神在管理这个事情。所以，当他看见神的儿女用他不讨他喜悦的方式来做这个圣工的时候，那么神要伸手。神就要介入，所以这个你马射前牛射前蹄这个事情，是神出面干预，不是说这些人运气不好碰上牛射前蹄，是神在出手，神要干预，神宁愿他的月桂倾倒，也要停止这种不合神心意的搬运方式。如果神不介入的话。等到月桂运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个历史上就要记着，他们用这种方式也行啊。腓力士人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很好啊。那么今天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为什么腓力士人这样用牛车运，神不惩罚他们，而以色列人用月桂运，用牛车运月桂，神要惩罚他们，这是两码事。因为腓力士人他不知道摩西的律法，他们不认识这个神，而且如果弟兄姊妹好好的读，这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刚好是对应的，这是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时候，你可以仔细去看，腓力士人是存着一个什么敬畏的心，小心翼翼的把月桂送过来的。他们不只是送月桂回来，他们准备了礼物，他们用做了五个什么金老鼠，就然后五个什么金痔疮啊，作为礼物送回来的。他们很谨慎，非常之谨慎，非常之什么。畏惧的心来送回来的，但是到了以色列这回大卫的让这个乌撒来做这事的，他们没有存这个敬畏的心，他们觉得我们都是什么利未人呢、啊？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神不喜悦这种事情，所以神宁愿他的月桂倾倒，也不要停止这种不合他心意的搬运方式。是神在掌权，要知道神在主使。第四。最后一个，乌撒他是心灵刚硬，以至于对圣灵的感动麻木。我们知道，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去走错路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会说一个人走错路，我就马上啪一巴掌打回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大家今天侍奉神都在走在正路上，都不会出事。为什么？神会警戒我们，神不会说我一走错事，他就惩罚我，让我病倒，让我怎么样？不是这样。 神会什么？圣灵会不断的警戒你，要你回转。如果乌撒他的心没有到这个刚硬不能可悔改的地步，假如他还能接受圣灵的感动的话，他有悔改的可能性的话，神一定会给他机会。我想这个乌撒在这之前一定有很多的祷告，圣灵一定会提醒他这个事情，只是他的心已经什么刚硬，对圣灵的不敏感了。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面一个很好的话，圣经诗人大卫要什么？要求神不要把圣灵从他身上收回去。一个侍奉神的人上，今天基督徒身上都有圣灵，圣灵会提醒你，如果你走错路，不管你是侍奉神在家里做任何事情，如果你走错路，圣灵会提醒你，只是看你敏感不敏感。所以说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要存什么感恩的心，要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神是烈火，轻慢不得的。好，我们下面继续往下来看乌撒侍奉他的带来的后果。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九到十节这个地方，那么他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比以东的家中。搬运约柜这个事情显然做不下去了，大卫没办法再用牛车运了，所以这个搬运约柜事情他就中断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读大卫，你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从他神呼召大卫，撒母耳那个告大卫做以色列人王之后，告大卫以后，神一直与大卫同在。他的征战，他做任何事情，他求问神，神都回答他；他做任何事情，神都与他同在，都成功。这一次是大卫人生第一次失败。一个本来跟他那么亲近的神，现在大卫对这个神产生了什么畏惧感，害怕这个神，他不敢把这个约柜运到他那里去了。因为神既然击杀乌撒，同样神也可能击杀大卫，因为大卫他不敢肯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没有罪的，他不敢肯定自己，所以他就不敢把这个神的约柜。所以你看看好可惜，大卫是很爱主爱神的人，他很愿意侍奉神，很愿意为神摆上，他很愿意去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头去，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不敢往前走了。所以一个失败的侍奉往往会使那些愿意侍奉神的人呢，他踌躇不前呢，不好的侍奉。我讲个故事，不是故事啊，是我的经历呢。这很多年前呢，我们教会请来一位女宣教士，啊，是台湾来的女宣教士，啊，她呢，她呢到我们教会来就就是来分享就见证了。她讲神怎么呼召她，她说神呼召她，她很清楚，但是呢她不肯，不肯呢神就让她得病。得什么？得那个乳癌啊！然后得病以后呢，然后说他还是不听，然后呢，神又让他的婚姻破裂，然后到最后他说他才明白是神的心意，然后呢，他才来出来做宣教士侍奉神。兄弟，我当时听了这个见证以后啊，我心里都好害怕。这个样的话，这个神我不要去侍奉啊，是不是啊？把你搞得家破人亡，非要你去侍奉他。这不是好的见证，这不是真正的好的见证，要知道。所以说一个失败的不好的见证会让那些侍奉神的人会退步，不敢去走，这不是好的见证。所以说这个地方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节这段，他说大卫呢不肯把神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呢，他却运到谁的家里头？加特人俄比以东的家中。那么大家很奇怪了，这个加特人俄比以东他是谁？他为什么愿意把约柜接近自己的家中？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俄比以东他的侍奉。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比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比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比以东家和他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 把神的约柜从俄比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头。啊，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俄比以东有一个很美很好的见证，很美的侍奉，以至于大卫很高兴，觉得我神既然赐福俄比以东，我也要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头来。那么这个俄比以东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对这个人了解的很少，因为圣经里面记述他的记述很少，这个地方记述俄比以东，那其他几个地方有提到俄比以东，但是很少讲他的故事，对他的认识很少。那么俄比以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东的仆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以东啊，以东是以色列人的仇人，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他们是兄弟，孪生兄弟，但是后来他们两个部族之间变成什么仇敌，是不是？所以说以俄比以东是什么，这个俄比是名字的意思，是以东的仆人，到不认识神的人那里去，就是他们的以东的仆人。然后呢，大家还知道一个什么加特，加特是什么腓力斯五个主要城市之一，加特，那么就称他是什么加特人啊。所以说这个称呼很不好的一个称呼，他是什么？他是以色列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利未人。当你称呼一个利未人，却用了一个很不好的名称，叫加特人俄比以东，说加特人腓力斯俄比以东以东的仆人的时候啊，这是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很轻瞧不起的，很卑贱的一个名字。就像今天如果有人形容我兄弟我是什么，到埃塞俄比亚留学的，后来在那个坦桑尼亚工作求谋生的，大家听了我这个名字介绍以后，大家都会摇摇头了，这个人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那么一个利未人他为什么取名叫以东的仆人？我们知道在四世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任意妄为，是他们不再供养这些四世这些利未人，所以说好的利未人他还到处求生。到了圣经里面利未记后面就提到有个利未人跑到什么，跑到这个跑到一个人家里就到处走，是不是？他要谋生，他要生存嘛，到处走。那么到了路德记里面看见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干旱没办法，就跑到什么，跑到那个迦南地，跑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说很可能这个俄比以东他的先祖因为这个生计的缘故，为了生存的缘故，他们就跑到什么以东那个地方。所以当以东俄比以东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叫什么俄比以东，因为他名字不是他自己取的，是他父亲给他取的，他取了个名字叫俄比以东，以东的仆人，这个意思。但是后来他又为了某种缘故，他们又流落到什么呢，到了腓力斯那个地方。所以说俄比以东是什么，腓力斯长大的，所以他又称为什么加特人，很可能他讲的话那个口音都是加特腓力斯人的口音。但是到了大卫的时代，俄比以东回到故土来了，回到以色列境内来了。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一个令让人很卑贱的一个名字。所以说相对于这个乌撒，他来自利未支派一个显赫的家族的话，俄比以东的这个身世啊，十分十分的低微。那么像这种人，如果约柜有约柜的侍奉，有圣殿的侍奉，会不会找到俄比以东？不会的，远远不会，他都没有这个机会，他没有这个机会。而且他已经放弃他的侍奉，他的先祖已经放弃利未人的职分侍奉，离开侍奉很久很久了，谁也不会认识他们，谁也不会想起他们了。但是我们看见，刚才我们都经文看见大卫却把什么约柜抬进加特人俄比以东家中。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个经文你要仔细想一想就知道，当大卫带着三万人和利未人去沿这个约柜的时候，利未人多不多？都去了，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多的是啊，那些爱主的人多的是啊。但是当这个约柜击杀乌撒以后，大卫都害怕把这个约柜抬到他那里去，那些利未人都像缩头乌龟了，都不敢呐、啊，都不愿意，都害怕，因为死啊，你不小心神就击杀你。所以就抬到什么加特人俄比以东家里头，这么危险的侍奉为什么他不拒绝？ 因为对欧比以东来讲，他已经很久没有侍奉神，他们这个家族已经没有，因为离开以色列地那么久，他没有侍奉的机会。所以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当别人都不愿意去接这个约柜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愿意了把约柜接到自己的家中来，他愿意了，他珍惜这样一个侍奉神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对别人来讲是很危险的侍奉，动不动就会死，但是他愿意来把握这个机会，愿意去来把约柜抬到家中去。那我们知道约柜在家中不是好事情，为什么？你不能有犯罪，一犯罪神要击杀你。欧比以东为什么不怕？他一定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觉得他没有事，他可以，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他知道神不会击杀他。所以说欧比以东就把约柜抬到他自己的家里头。那么圣经里面讲欧比以东的侍奉很少，就这一句话，他讲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欧比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欧比以东和他的全家，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你简单这句话给你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欧比以东他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侍奉机会，尽管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却有一个美好的侍奉。因为圣经里面讲耶和华赐福给欧比以东和他的全家，所以我想欧比以东他一定是怀着一个什么敬畏的心在侍奉这个约柜，是不是？一定很敬畏。因为第二个他是很谦卑，因为他本身那么卑微的地位身世，所以他一定是很谦卑的在侍奉神。那么他也一定有个圣洁的侍奉，因为他如果不圣洁就会被神击杀掉，所以他的侍奉一定很美。 OK， 而且也是个忠心的侍奉。所以当他的侍奉如此之美好的时候，短短三个月时间神就赐福。所以说我读圣经读了讲，我想我尽管圣经没有讲，我也不知道这三个月当中神究竟怎么赐福他。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三个月神赐福什么？俄比以东和他的全家。我们不清楚，今天我们想象不准神是怎么赐福俄比以东，这三个月时间就怎么赐福他。但是我们从圣经后面的一些记载可以看见神是如此的如何的赐福这个俄比以东。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叫什么叫雅比斯的祷告，是不是？很多人好喜欢雅比斯祷告，神啊，祝福我啊，扩展我的境界啊，赐福我的家，赐福我的工作，赐福我的儿女，赐福我所有的，都好的祷告啊。然后呢，神就赐福他。很多人想学习欧比以东雅比斯祷告。雅比斯祷告那段只有一段话，是神是有赐福雅比斯，但神没有说赐福雅比斯他的子孙他的家，只是赐福雅比斯这个人。圣经也没有叫我们效仿，但是这个地方欧比以东尽管没有讲他的侍奉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却要效仿他。因为圣经 几处都提出来神赐福欧比以东，就因为他这三个月短短的侍奉。所以说我们来看神怎么赐福他，我们看欧比以东侍奉的果效。首先神赐福欧比以东和他的全家。今天如果你侍奉蒙神的悦纳，神不只是赐福给你，你要赐福你的全家。神不会是因为你侍奉了我只赐福你，你的家我放到一边去我不管，不是这样。神要赐福是一定赐福你和你的全家，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轻忽，不要去轻视一个侍奉的机会。当你有好的侍奉的时候，神要赐福你和你的全家。首先欧比以东他的子孙昌盛，在历代志上26章那个地方4到8节讲这个欧比以东的族谱。欧比以东的族谱，他之前他父母亲都没有列出来，族谱历代志上这个讲欧比以东族谱是从欧比以东开始的。他讲欧比以东有8个儿子，然后呢他的子孙记载了有62个人。神赐福他，他的子孙昌盛，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的子孙都是什么大能的壮士和善于办事的壮士，这是圣经里讲的话。那么圣经里面那段话里面中间还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因为神什么赐福于欧比以东，是因为神赐福他，他的子孙才这么昌盛，就因为这短短的三个月的侍奉啊，感谢神，多美啊。那么第二个，圣经里面讲历代志上16章26章都有讲， 欧比以东跟他的子孙一直在负责看守圣殿的门和器皿。当那个没有圣殿的时候，大卫的时代，欧比以东是看守什么帐幕的门。那么等到有了所罗门王，就有了圣殿以后，所罗门专门指派欧比以东看守圣殿的洞门，让他的儿子孙看守圣殿的器皿。你要知道，看守器皿的人不是一般人可以看的，就像教会管财务的，教会管财务的一直忠心耿耿的、信口靠的主内的忠心的基督徒才会做这个事情。同样，让这个欧比以东的儿子去看守圣殿的器皿，一定是他们有个什么很忠心、很好的侍奉，才会让他们去看守圣殿的器皿。要不然他偷偷的揣一个回家怎么办？都是金器银器，很值钱的。那么他们的子孙服侍到什么时候呢？服侍一直到圣经在历代志下25章那个地方还提到欧比以东，那个时候已经是200多年了，欧比以东的子孙还在圣殿看守门。那么圣经里面称圣经的看守的为欧比以东，因为那个时候欧比以东已经早就过世了，只是他的子孙在看守，但是圣经对他的名字念念不忘。所以他的侍奉如此之名好，以至于那时候利未人这个口拉的后裔，他们在诗篇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们羡慕这种侍奉，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什么？以欧比以东跟他子孙的侍奉成为后来者的榜样，他们很羡慕这种侍奉。这是欧比以东侍奉的果效。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6章这地方，因为欧比以东他有美好的侍奉见证，大卫就什么欢欢喜喜的把神的右柜抬进大卫的城。啊，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6章12节，他说有人告诉他，显然这个神的赐福不是看不见的，周围人都看见神赐福欧比以东了，大家都看见了，哇，神赐福他，右柜在他们家，神赐福他，都看见了，然后呢才去告诉这个大卫王去，说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赐福欧比以东他的家和他一起属他的，所以大卫听见以后就欢欢喜喜的把月柜抬到什么大卫的城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一个失败的侍奉、失败的见证会让那些有意侍奉的人踌躇不前，但是一个美好的侍奉会激励人甘心乐意的摆上。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记得兄弟，我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对不起啊，我的时间到了，我马上要停下来。我记得以前我开这个这个生命期刊的福音大会，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大陆的老传道人，他们都是为主咒牢几十年的，但是你看见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啊，你心里都很激动，很渴望就像他们一样侍奉神。尽管他们为主受了很多苦，但是他们的见证，他们哪怕不在那儿不说话，你都能闻到，就好像能闻到他们身上侍奉的这种馨香味，你觉得像他们这样去侍奉神是值得的，让你渴慕他们。好，我赶快结束这个。那么最后大卫是有大卫那个把右柜抬到这个大卫城里头去。那么第6章13到15节，他讲说抬大卫抬约和华右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把神的右柜抬上来。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大卫有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穿着什么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极力跳舞。你知道如果下面的经文我们没有打出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到，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什么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看见了，后来说了他一通，他说你这个拿成体统啊，你这个王呢怎么能这样这个赤身露体的在跳舞。就大卫讲了怎么样，他说我在神面前要卑贱更卑贱。大卫怎么学到这个功课？他从欧比以东的身上学到了。欧比以东的侍奉让大卫学习到神赐福给那些纯谦卑、敬畏、谦卑的心侍奉神的人。大卫在神的面前，你不要怕自己谦卑，你越谦卑神越喜悦，因为圣经里面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在神的面前谦卑神喜悦。欧比以东家世很不好，很谦卑的一个人，就因为他忠心侍奉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谦卑的心侍奉神，神就赐福于他。所以大卫看见这个了，所以大卫在约柜前面什么极力的跳舞，他不怕别人说，因为他是神面前，他不是对人呢，他是对着神， 对人来讲，这个王太没有体面了，没有体统，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谦卑。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这个故事，俄比乌撒跟俄比东两个人都是小人物，他们的背景也不一样，他们对比你可以看见，一个是都是一个是谦卑的，一个是什么家族很没有很卑微的家族，一个是什么那个声势显赫的家族出来的，但他们的侍奉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使他的心态，使他的侍奉蒙神悦纳。那么那几个心态呢，第一个是要存什么敬畏的心侍奉神，第二个要存谦卑的心侍奉神，第三个不要靠人的血气侍奉神，要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神的方法做神的工。最后侍奉神的人是有福的，你从神这两个他们两人的经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侍奉，你可以看出侍奉神的人确实是有福的，只要你存这样正确的心态去侍奉神。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这样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想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看一看哪个是你应该学习的榜样。让我们低头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早晨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早晨你借着撒母耳记下 六章一到十五节这一段大卫运月桂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提醒我们每一位主侍奉神的人，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神你心意的侍奉。主要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知道你的儿女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何等的愿意爱主，但是我们肉心里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不周不讨你喜悦的事情。这就是求主你怜悯我们，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来引导我们的侍奉，主啊让我们的侍奉，主啊真是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侍奉主。我们巴不得主啊这是每一位侍奉主你的儿女，我们的侍奉都蒙你悦纳。主啊愿主你带领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所有的圣工都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真是能够荣耀你的名，让这个教会有美好的侍奉的见证，让更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来渴慕来参与侍奉，愿意来从你那里因着侍奉来蒙福。主是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赐福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每一位，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